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索尼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年春节联欢晚会发布了主题和主标识，我们说蛟龙去，灵蛇来，接下来要迎来的就是蛇年哈。乙巳蛇年春晚将会在欢乐吉祥、喜气洋洋的总基调中，以四四如意、生生不息为主题。我没有念错别字啊，这个四是乙巳蛇年的这个四。哎，那么春晚将会与全球华人相约除夕，欢度农历新年。四象征着阳气已出，阴气已藏，万物现成文章。而把这两个四字对称摆放，这就是春晚的这个主标识，它恰似中国传统的如意纹样。这么一摆，就是有一个双四合璧、事事如意的含义。哎，这是乙巳蛇年与如意之间吉祥曼妙的创意连接，也饱含着喜庆美满的家国祝福，更是彰显着中华民族精神根脉生生不息的时代力量。啊，总台蛇年春晚将会在辞旧迎新的除夕夜，为全球华人献上四四如意的祝福，共同迎接一个温暖欢乐的乙巳蛇年。啊，我不知道你们二位对于这个四字以前有没有学习过啊？毕竟这个字在生活当中几乎是很少会用到的，是不是？你们对它有什么感受？从形象上或者是从含义上？
第一时间我看到的时候，因为以前学习的是己跟乙比较多一点，
对。
然后这是四的话，因为以前都没有接触过，一般都会念成乙。
哦，见到了，但是会把它念成乙是吗？
对，不认识嘛。但是后来。我后来最近我在搞一个十二生肖的事情，刚好就知道啊，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算法，就是说啊，天干地支的里面的四啊，才知道这个是念四。
我一看我是有那么一个感觉啊，就是看它的这个字形线条，就觉得是比较流畅，就是可能给我没那种感觉，但是比较柔和，就是
比较柔和啊。米莱，你觉得这两个四？对称的摆放在这一起，这个形象你有什么感受？你们见过中国的这个如意的这个图案样子吗？嗯，是不是长得很像？
是有点像，因为我在包括我在杭州这儿也是就是看到过很多的嘛，关于这个如意。
嗯，
包括我们在杭州也有一个地方叫什么如意里。
嗯，
所以我对它的这个设计啊，因为我们刚才在说它跟那个就是像一条蛇，但是在那个图案上面，它的整个设计就反正就已经很像蛇，就是字儿本身原来就很像一个蛇，那个图案里面他们就把这个蛇的这个一些元素也放进去，这两个对称呢，我觉得可能就是那种和谐嘛，反正是一种我觉得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画画的一种审美，我觉得应该是。
我们中国人喜欢成双成对嘛，对称的叫双四合璧啊，事事如意。这个如意纹样也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种这个图案形状，它是表达我们对未来的美好的祝福，是吧？这样一个图案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我不知道在你们二位的文化里面有没有类似的这种比较独特的符号或者是图案是用来表达美好的祝愿的。
嗯，因为我看到这个它好像是编绳的那种如意，
嗯，
就特别特别像。然后呢，泰国我就说我泰国北部地区的吧，北部地区就有一个代表吉利吉祥的，应该说避免不好的事情发生，
嗯，
会把那个竹子把它弄成一个小条，然后把它编成一个类似于星星的那种图案，
像星星
的图案，有点像星星的，
五角星啊，
星星对，它有点像，然后呢它有两层的编织，用那个竹子，
嗯，
完了之后呢会挂在门口，会每个所有的家人的门口，好像是给我们这家人去全部带来的一些福报福气，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哦，你这么一说让我想起小时候玩的那个叠星星的，就是小女孩喜欢把那个彩色的纸条叠成一颗一颗的小星星，然后装在瓶子里面送给朋友，
啊，但是我们这个是大的，是大的，特别大一个，就跟手掌这么大，
哦，
然后呢它是扁扁的，
嗯，
然后以前有一年在清迈的水灯节的时候，他们就设计出在塔佩门那边做一个大牌坊，然后呢用这个符号，
嗯，
整个贴在那个大牌坊上面，寓意着说如果每个人穿过这条街，然后呢在下面走过这个大牌坊的时候，大家都会沾到喜气还有吉祥吉利的意思，
嗯，所以这个五角星的图案也是来自泰国的传统文化，嗯，表达一种吉祥好运这个意思，是吧？
对的，
嗯，
这很有意思啊，我觉得亚洲的文化是比较在这一点就是比较有一些独特的现象，因为在咱们非洲啊，尤其包括津巴布啊，我可以说哈拉以南，
嗯，
因为北非像埃及啊它应该是有，我相信埃及应该是有的，但是你往下你到津巴布，我们没有，我一直在说嘛，就是讲过这一点，就是我们没有能够形成自己的文字，所以这一点是很遗憾的。
嗯，
所以呢像这种文化，就是说我们通过一些文字形成这种图案来表达我们对未来的美好的祝福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可能就没有了。
嗯，不一定是文字吧，像一些符号啊，嗯，或者是图案呀，我知道有很多的这个以前的部落里面不是会有自己的图腾，对吧？那个我觉得应该也是有自己独特的含义的嘛。
嗯，我们像津巴布它主要是我们的石雕文化是比较浓厚的。
石雕文化。
石雕文化，所以我们可能很多的东西要么是通过这种石雕，但是它这个石雕呢刻的很多的最多的是团圆，有团圆的寓意在里边，比如说会，
嗯，
一般会刻一个家庭，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一个子女在他们有一个小孩，
这个用什么来表现啊，就是人的符号是吗？
人的符号，
哦，
人的符号，对，刻出来的这个呢就是一个像真正的一个人，就是反正是跟一个人很像的，
哦，
嗯，
非常写实的人的形象是吗？
对，
哇，这个还比较复杂的具体的一个几个人坐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图案是吧？
对，所以我们还是可能那些比较具体的就是尤其是，
嗯，
刻出来的啊，就是我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一些图案啊，其实我觉得看起来是很简单，但是它背后的这个寓意或者说它的这个含义其实是没那么简单。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讲的这个四字，它其实你看可能就那么简单的四，或者说你给别人看的时候他可能只会看到两条蛇，但是如果你给一个懂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人去看，他会跟你说可能这个是象征着什么阴阳平衡啊，或者说这个万物生长，或者说有这种吉祥如意的这个含义在里面，你去了解它背后的故事，你才会看真正的去看得懂他为什么要这样画，对，所以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
那其实我觉得它最重要的是一点，就是它背后隐藏的故事还有寓意在里面。因为像泰国也有这样的一个手段，就是说把动物或者把一个线条形状都弄成一个文字一样的那这种类似的，就比如
把具体的事情抽象化是吧？
对对对对，比如说泰国就有用那个泰国的龙，泰国的龙就是绿色的嘛，就是泰国的龙或者蛇，把它弄成一个可能是跟文字形状是一样的，但可能不会有太多的背后的含义寓意。但是像中国的话，因为它有很多的文化因素在里面，所以它除了把它形状做出来了以后呢，它背后它还加了那么多的寓意进来，所以 如果我看图的话，我就觉得啊、哦、挺好看的。但是刚才就听到你解释说里面的还有什么事事如意，什么什么生生不息，这些动画其实都是在加以解释的时候才可以去了解。
对，因为它每一个字都有自己的含义嘛。
对，它不像泰国一样，泰国就是说你就把它拼成图，然后把它弄成一个文字就这样结束了，就没有太深的、哦、深刻的意义。我就想表达这些。
赋予一个抽象的符号以丰富的含义，我觉得是这个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非常喜欢干的一件事儿，对，很擅长的。而且这两个字对称的摆在一起，你觉不觉得它很像是可以当成一个图章或者印章来，就是一个符号，也挺好看的，是吧？
对。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春晚的这个主题和主标识，我印象当中比较清晰的有这样的设计的，应该是从去年龙年开始，龙行达达那个标志，是吧？我觉得这样一种设计和主题啊，让春晚品牌化程度越来越提高，因为它有自己独特的品牌形象，也有识别系统，包括这些标识啊、吉祥物啊等等，这些元素让春晚成为了一个可以看得见的、有具体的一些可以传播的一些东西啊，它就成为了中国人乃至全球华人共同的文化符号。对于春晚这个品牌，我不知道你们二位在中国生活多年，肯定是比较了解哈、啊、就是国外的朋友或者你们周围的亲友，他们对于春晚有了解吗？
春晚确实在国外是就是很流行的，就是说很多人其实一旦到那个时间，一般会变得非常火。比如说在一些社交的平台上面啊，有的是看到了，对吧？他们因为他们平时现在中国也有自己的一些这个在国际上比较著名的一些媒体的这个，哪怕是电视广播，还有其他的这个现在社交媒体账号都会转发这些内容，所以他们是会看得到。我会看那些评论啊，他们的这个评论就觉得，哎，这个东西虽然可能看的那个内容他不一定看得懂，但是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有趣，所以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包括他的这个整个一个品牌化的一个作用了。反正你一提到这个春晚，大家都知道这个春晚是中国的春晚，所以可以这么说啊，就是有了这个标识，还有我们包括说的这个吉祥物啊，就一看到这个标识或者看到这个吉祥物的这个图片，大概就已经知道了，这个是
春
晚的这个标识嘛，
就是它更好传播了，是吧？
对，是比较容易能够去传播，是可以。我觉得它可能在这个对外传播的这个过程中，它的效果会变得非常的好。
对我来说，我以前在中国我就看过几次的春晚，因为有的时候我出去玩嘛，所以没有太看。然后呢，到现在我一直看的，喜欢看那种相声小品比较多。然后去年我觉得印象最深的，我去年就看到了一个节目，然后在网上他就截了那个节目来看，应该是宋代的一个舞蹈，叫什么只此青绿。对
对
对对对。看到那个的话，我心里，我看以后就好像那种我话都说不清了，看完了就太漂亮太惊人了，真的、哦、就是他整个人都
很美，是吧？
对，就是太美了。然后呢，我就建议推荐给我的学生去看，然后他们就看，就感受到，哎，哦，原来宋代他有这样的一个舞蹈艺术吗？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点来介绍给他们，这样的话会帮助他们的对中文还有中国文化感兴趣吗？
这个舞蹈艺术倒不见得一定是宋代的舞蹈，但是这个《只此青绿》的舞蹈题材确实是取材自宋代的一幅画，
对对
对，文化背景是这样。
因为他光衣服、服装，还有头发，还有那个头型、化妆，那各种嘛，就是比较有代表性，所以我觉得那个特别有意思。
你是把它以一个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作品来推荐给你的学
生
们，因为他们也在学习这个中文，然后了解中国文化。哎，我觉得彭文斌说的这一点挺好的，就是春晚我相信是中国传统文化浓度最高的一台娱乐节目 荟萃了，是吧？对于外国朋友来说，尤其是对于想要了解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朋友来说，是不是一堂最好的课堂就是通过看春晚可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吧？
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中国文化，还有包括语言思维方式都包含在那里面。我自己就是要提升自己，不断提升自己的中文水平嘛，因为不然的话回泰国太久了的话舌头会硬，说不出来。
哦，所以你要看小品看相声是吧？
对，我喜欢看小品看相声然后呢就是在网上他们经常有那种小品相声可以在那里看，然后我就跟着练习他们的那个表达的方式然后呢就可以听说他们，因为我学语言的嘛，学语言出身的，所以就知道说在书上的语言跟在生活上的语言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小品当中我就可以学习到当地人他们怎么说，他们怎么想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的有意义。
那现在在泰国应该是华人都会看春晚的吧？我不知道就是对于外裔的效应，比如说泰国本地人他们会喜欢看春晚吗？
因为一般的话华裔华侨的家庭也会有，因为他们聚在一起吃团圆饭什么的也会看这个春晚，但是像普遍的泰国人也就是在网上可以看得到，但是要有翻译版本才可以嘛。
所以只此青绿是没有门槛的可以看的。
对，因为他不说话然后呢像这个只此青绿的话也在网社交媒体上面也是在传得很广就是类似于这种舞蹈类的表演类的就不需要说话他们就可以感受到。我记得还有一年就是好像是直接有一个 AI 投射出来就变成了一个人，就好像对唱我没记错的话是
对唱你说的是好几年以前的这个虚拟人物。
对，这样的那个的话也是传得很广。所以呢如果是像泰国本地人的话可能是听语言上听不懂，但是像这种类似刚才我说的那些节目的话可能比较容易的传开一点。
虚拟人物参与这个表演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去年印象特别深的是那个李白，就是虚拟和现实的结合，并且是不光是舞台，是虚拟和实景的结合。当那个从唐代穿越来的李白来到西安的上空，跟本地的市民们一起来，不知道多少人哈，几百人几千人一块来朗诵他的诗的时候，哇，那个场景真的是很让人震撼也很感动，就是有一种古今对话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像这种的技术的创新和使用可能是我们对于春晚会有很多的期待吧。我不知道你们二位对于接下来的春晚的节目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吗？
你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关于李白他到西安去做这个朗诵，我当时也是看了。是我当时看那个春晚的时候觉得最精彩的一个内容，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通过自己的方式要有那种创新，有一种真正的就是在里面，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地方才是应该有最好的一个展示。所以每一个地方都有很多的一些创新，但是西安的那个分会场确实这创意是非常的非常的好。所以我对这个春晚的一个期待应该就是在新的内容，就是结合这个新的技术吧，就包括这个 AI， 我觉得接下来应该会有很多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些元素会放在里面。不仅要在比如说朗诵展示可能会有一些中国的一些典故，或者是说一些画画的一些作品能够结合现在的一些技术去展示。我之前看到那个三句图，所以我看到了现在有很多的人都在用比如说新的技术去把那些古代的一些这些作品去把它活化，就是把它弄出来。
你的期待希望有更多的传统文化的元素通过现代的方式给它更好的表现出来，是吧？
是
对，
这点我是特别同意。我特别同意，因为可以把中国文化五千年的一些历史文化文明利用科技 AI 这样的话来展现给现代人感受得到，就好像是穿越时空一样的感觉。然后呢我希望想看到的是各种就是要濒危或者要保护的那些文化遗产的一些舞蹈，
非遗
对，这样的话呢我们学生也可以去模仿去练习的跳舞也是正在传播正在复兴的这个古代的文化，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意思。
所以你就是更期待春晚成为你教学的内容之一。可以可以，
把这个春晚做成大家的教材、
啊、
这个也是可以的。
对、
我还有另外一个点啊，就是往年就看到了，应该是2021年的春晚还是哪一年的，就是全世界好像几个这个文明在那儿交融啊，有埃及的法老，还有什么什么，就是这种展示、
嗯、
我也很期待接下来在新的春晚能够看到类似的这个文明互间的这种展示、
嗯、期待春晚不仅成为全国人民的这个联欢，也成为世界人民的大联欢，是吧？好，83年开始有的春晚，我们看了这么多年，尤其是这几年，我感觉就是内容的创新越来越超出我们的想象，所以我也很期待今年的春晚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尤其是我也很像二位一样期待有更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能够得到更好的表达，也传递给外国朋友们更清晰的中华文化的面貌啊，四四如意生生不息这个主题，我相信今年可能也会成为春节流行的祝福语哈、啊、南方的朋友说起来也没有困难，四四如意。哎，好，也希望这个标识和这个主题能够得到更广泛的传播，通过春晚这个平台，希望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可以更好的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风貌，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和合作。好了，那今天关于春晚主题和标识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谢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 Tino Tenda Tino Onana，
来这个麦克拉索迪克拉，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干，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